欢迎收听教育快充站。
大家好，我是乳蛋。
我是明学。
大家好，三月份啊，就是师中招生考试的热门旺季哦。今年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可能是因为那个新北市的割颈案吓坏了家长哦，所以今年师中考试招生大爆满。那当然就是今年这个小六这一届哦，刚好适逢龙年出生的孩子，人数本来就比较多一点，那这个龙年效应呢，加上108课纲，就是家长对于这个教育品质哦会担心，所以啊，再加上就是那个新北市割颈案，真的是让家长吓坏哦，一个乖学生，一个好学生就这样子性命不保哦，真的是家长觉得这个连最基本的底线校园安全都做不到哦，所以啊，今年的师中真的是爆满哦，以这个延平中学国中部的新生甄试哦，这个人数都比往年多很多，那今年几乎各个师中哦报名人数都增加。在台北来说哦，三月份啊，从三月二日的格致中学、三月九号维格中学、东山中学、南山中学，然后还有就是三月十六的延平中学哦，那新竹康桥呢是三月九号面试，三月十六号笔试，而且今年延平中学很夸张的是，居然增加了比以前增加1000个人来考试，还要除了自己的考学校考场不够，还要跟金欧女中借考场，
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那今年去考试的家长哦，就说散场的时候人多到以为是跨年，人超多。那中部呢也是不遑多让哦，原本中部就非常流行师中考试哦，那从去年开始改为多元入学，今年台中的师中啊，报名人数也非常的热门哦，明道、味道、小明这三所师中，一样也是非常报名人数比以往增加。在二线师中的部分呢，更是特别，二线师中几乎都是满招的状态，可见呢，就是这个割颈案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哦，就是原先就是可能没有考虑要读师中的哦，其实因为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哦，这三所师中报名已经截止了，所以呢连带的就是转向这些二线师中去报名这样子，所以今年可能对于这个公中安全的问题哦，大家也是非常的担心。
对啊，身为龙宝宝的我们哦，其实我们今年真的也是倍感压力，因为实在真的很竞争。
对，我甚至还有听到家长说，原本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要读师中的，那也是因为看了新闻之后呢，觉得说如果还是去读师中，因为最起码就是孩子的生命安全比较重要这样。其实在考试前哦，又看到那个有就是公立学校老师居然被学生打巴掌，这真的是太侮辱人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家长而言哦，在师中读书起码有最基本的保障，不要讲什么教育品质啊、课纲内容啊什么，这些都不要讲，就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两个字，这是家长最微小的渴望啊。
真的啊，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家长真的都是倾向让孩子读师中，主要就是在考量在安全，然后之后再想到竞争力，真的不是先想到竞争力。
对，因为说实在话哦，公立学校真的没办法筛选学生哦，那也没办法拒绝学生，所以其实公立学校的不管是校长、老师啊、主任也都是很无奈哦。那我们来聊聊，就是进私立中学呢，都需要考试吗？那是要考什么？那以师中来说，北部都还是维持笔试的方式，那中部呢？则是采用多元入学，可能就是除了考用电脑测试以外，还加上就是在校的一些表现跟奖状。台南则是 全部改由抽签。那今年呢，也是台南这边也是反映说，哇，好多私中的这个报名抽签的人数也是很多这样子。那考试内容当然各个学校都不太一样。那以台北的私中来说呢，其实主要大部分都是考国文、英文跟数理这三大主科这样子。那基本上就是高年级延伸到国一这样子的范围这样。那以这个台中市来说呢，就是刚刚讲的，就是除了就是考试在营队里面的可能用电脑测验以外呢，那也参采国小五六年级的成绩跟多元表现。所以就是说，其实以就是私中来说啊，私立的学校的课业压力比公立学校比较繁重，所以进来说实在话也是会压力比较大一点。大多数私中的筛选方式还是会用一个考试或者是参采国小成绩来作为标准。
对啦，这样子来讲也对孩子比较好衔接，不然其实如果假设没有稍微做一下筛选进来，我觉得其实对孩子也不公平呢，其实我有这种感觉。
对。那再来就是说，私中跟公中比的话，其实像现在国中会考啊，它是采用就是先比几个 A， 然后再比几个加，也就是说呢，它已经不是像以往就是你总分加起来最高的人可以优先录取了。第一个，小孩子必须要是全才，就是各科的分数都要非常平均。再来是就是基本上因为积分这样子的差别哦，所以可能学生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因为容错率低，稍微一个闪神，
一个时差，
多错了几题之后，可能你的前面几名的前面几个志愿的学校都没有了。所以呢，很多家长干脆就是六年一贯哦，直接读私立的中学、国中，然后这样子采用直升高中的方式六年一贯，那以确保到就是最终目标的大学可以有一个好成绩。
对啊，其实这样的思考也是让孩子可以适应这个环境，也不用中间再去换环境，然后整个学习的步调在他六年的设定来讲，因为每个学校应该都会有不一样嘛，那如果你换了一个高中，可能整个学习步调上面的调整也会不一样，所以真的会蛮多人觉得这样是一个好处啦。
对。那有多一个学校大概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可以直升呢？依据高级中等教育法来规定哦，私立高中的直升名额不得高于这个学校核定招生总名额的50%。所以如果附设国中部的学生少于高中部的招生人数，那就要用国中部应届毕业学生的60%为上限。
所以就要看每间学校的人数来决定到底是50%或是60%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考上私校就不用补习吗？其实像有的家长会以为说考上私中就是全站式服务，可以不用去补习。
对，真的，我这次去蛮多家长都这样子讲。但是是真的吗？我也很想要问。
老实说我们真的有同学是没有补习的。就是如果孩子本身的这个自我学习的能力很强，然后非常的有很有学习欲望的话呢，那他真的是可以不用补习。因为其实本来私中的课业就稍微比较难一点，那如果孩子本身就是因为像我们有就是小孩的同学真的就是从小到大就是都没有在补习，但是他绝对会在上课如果有听不懂的一定会问清楚，不管是下课问同学或者是下课后问老师，他会把自己所有不会的问清楚。而且他当然他自己本身就是追赶的速度也很快啦，就是可以确实的掌握学校教学的状况。但当然就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做到这样，那对于那个就是比较弱的科目呢，可能有时候还是需要请家教或者是请去补习班上课这样子，针对这个比较弱的部分这样。
所以真的也是要进去之后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因为学校上的，然后你就可以譬如说达到你设定的成绩，然后是否决定要不要补习，真的也是要看个人。
对对对，可能其实就是去进去上课之后自己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状况，
嗯，
能不能吸收，然后有没有办法就是可以不用补习，然后其实有时候如果说补习没有效果的话，不如在学校好好的上课，然后好好的练习，可能这样子也不见得会不好这样。
嗯，所以真的就是这个也没有固定的答案，真的是要看每个小孩子自己的状况。
对对，那私校的学费一年大概多少呢？其实每个学校的差异会非常大。
嗯，
那以中部来说啊，中部其实味道小明明到这三所学校，为什么他们这么热门？就是因为他们的学费呢，其实是比其他学校便宜，然后升学率又高。这个部分大概一个学期可能是4到6万左右，但是有其他的学校私中呢，可能平均就是一个学期可能也许就要10万，所以不同的就是学校可能它私中的收费方式差异都会蛮大的。
对，每个办学的方法，或是请到的老师啊，或是每间学校他自己的设定，我想我知道听到北部。他听到我们师中一个学期5万块以内，他们都吓傻了。
像延平中学来讲的话，学费就是加杂费、午餐费，大概6万5以内左右这样子。然后，东山中学呢，它的有一个数理班的学费大概就是53000左右这样。那它还有课后费，还有什么双语班之类的，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你有没有坐校车，可能也会有差异这样。
嗯，对，哇，所以真的是家长自己要精打细算的。
对，那另外呢，也有很多家长在问说，哎，那考资优班，因为到国中升高中的考资优班呢，在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会不会有什么差异呢？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以公立学校来讲，目前其实都没有资优专班，都是可能抽离式的，叫抽离式的跑班。
对，
然后私立学校呢就要看状况，有的学校呢是有额外在增加就是资优班的额外的课程，那有的学校呢是可能你进去就要签放弃资优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所以每个学校其实也都不一样。
对，这个真的要问清楚。所以其实在听说明会的时候，其实学校都会讲，如果说真的有需要去额外做这种资优辅导，就不要选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就没有。那有些学校有这样的服务，
能进来我们学校的都是资优，所以不需要额外。
对，大家都是资优。对，然后有些学校就会特别强调他们如何去安置这些资优生，如何的去强化他们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嗯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到底要读私中或者是公中的话，我想搞不好很多家长要从幼稚园就要开始思考了，因为有的私立学校是幼稚园连接国小 一路上去的，那有的学校呢可能是只有就是国中才需要考试进去，那这些其实都需要家长就是好好仔细的规划，不管你现在小孩刚出生还是已经国小了，可能都要好好的讨论跟规划咯。
没错，真的要尽早才不会后悔，
千金难买
早知道。对，没错。好，我们这一集
就到这边咯，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与分享哦。
教育快充站，下次再见喽，拜拜。